小白小龙，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坐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你从起初你就知道未来，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敬拜你，要献上一切的尊贵荣耀、赞美、颂赞给你，因为你配得。除了你之外，别无他人，别无他神。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经历的所走的道路上，你赐给我们喜乐。因此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选择喜乐，喜乐，喜乐，因为喜乐只有从你而来。感谢你，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你认识我们，主，你来触摸我们，好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在你里面，在耶稣啊里面，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感谢主，赞美主，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哈的名，阿们。感谢主，在还没有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妥拉之前呢，我有一项要更正的。因为上个礼拜我在讲到是当10月7号以色列遭遇极大的这个攻击的时候，他们差不多有1700个人包括妇女、孩童、士兵被杀，很惨的，我不想再去重复啊。那但是呢，在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一个月之后呢，我说以色列地跟美国他们一共1700个婴孩出生。但是呢，马上就有人更正我，他说不是的，不是1700个婴孩出生，是17000个婴孩出生在以色列地。这是不是神迹？这才是神迹啊。所以我一定要更正的，17000位小婴孩出生。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神喜悦我团队 Hephzibah， 我们完全与以色列站立。我们不管任何人在外面讲些什么的话语诋毁以色列，或是世界上的媒体在诋毁以色列，我在那里我知道，而且我有神的话语告诉我，我也知道我与神的心合一，我与他站立，我们关怀以色列，而且我们有行动。我们知道，直到最后，直到最后以色列必得胜。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要继续为以色列祷告，你们不要被一些媒体所欺哄。看见这些媒体，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一离开以色列回到美国，后来我到台湾，我才发现说，我的天啊，这世界上媒体所报道的实在是跟事实差太远了，真的是差太远了。因此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你来跟牧师谈，好不好？我会回答你，将正确的消息告诉你。今天我求神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感谢主，谢谢主，他赐给我们喜乐，我们就选择喜乐，而且他坐着为王。我们谢谢亚林长老，真的是从悲伤哀痛当中回到我们当中。今天的选择的诗歌实在是我只能说真的使我完全融化了，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有神的爱，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确信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管你看得见，不管你看不见，他不离不弃。弟兄姐妹们，我邀请每一位，不管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上的，你一定要经历神， 你一定要经历神，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你在这个末后世代唯一可以抓住的，其他呢，过眼云烟，完全都会过去，有一天你就一定会明白。牧师其实心中有很多的激动，我怕我太激动等一下讲不出来了，但是感谢神，他是行神迹的神。你们有没有经历他的神迹在这个礼拜里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为什么？所谓神的神迹不是世人所定义的神迹，那个神迹就是他在你生命当中与你同在，你有感受到他的同在，你一定要感受到他的同在，因为你是属他的，是不是？你如果是属他的，数算恩典，分分秒秒他在我们的当中，他在我生命当中，不管我在哪里，我感谢神，感谢神。上个礼拜我们停在约瑟，约瑟的故事都是跟梦有关的，他这个替九正还有这个善长解梦，然后他告诉这位九正，因为他解梦的时候说你会被释放恢复原职，但是善长呢会被挂起来，所以他当然找九正，是不是？就告诉他，当你被释放恢复原职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你不要忘记我，因为我实在是太无辜了，你一定要真的是伸出一把手来将我拉拔出这个地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九正是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一走出地牢就不知道刚刚替他解梦的是谁了。那为什么我今天要提这个呢？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们，不要将你的希望，不要将你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些想要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或是你的困境当中要抓住的那个救生圈好了，或是那个绳子好了，寄望寄托在人的身上。100%我可以跟你讲，你一定会失望的，你真的会失望的。但我不是说这世界上没有好人，世界上没有那个会伸手来拉拔你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大部分人生的道路很长，你要将你自己的希望放在那一位永远不改变，永远爱你的，而且他永远知道你的下一步，你看不见的，他知道，至高神的身上，他永远不会使你失望。这是我的见证，你们可以试试看，神永远不会使我们失望。很奇妙的，或许我们所求的跟他给我们的不一样，可是虽然不一样，他却会给你你所需要的平安，平安就在你里面。或许会经过许多的这个苦难痛苦，我今天早上起来就看到一个新闻，是 IDF 的士兵，这个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真的，你要知道，在战场上是很非常紧急、非常非常紧张的。他们没有认出那三个人原来是以色列人的俘虏，然后把他们杀掉了。不管这三个孩子的家庭是如何的伤心、绝望、痛苦，这些打死这个被掳的士兵也一样的。或许这个愧疚感会跟着他们一辈子。那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跟着两边的人，但是 我相信，我真的相信阿爸父神会安慰，会带领，会医治，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给的。我们继续为以色列祷告，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战争很快的结束，但是这一次的战争明显的，如果他们不将这个邪恶的哈马士，我称他们是亚玛利人的灵在他们身上，如果不将他们完全的这个灭绝，或是说使他们再也不会再起来的话，其实以色列永远是处在那种你不知道暗处在哪里，那个攻击就来了。这跟我们的生命一样的，你一定要把你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亚玛利人完全处决，赶逐出去，不让他们有任何可以借机来反击你，或是来攻击你的。属灵的事情跟地上实质的事情，其实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那种洞见，给我们那种属天的看见一样的。你学习妥拉，你学习神的话语，不是停留在3500年前呢，2000年前呢，不是。神的话语绝对超乎时间空间的，会使我们得智慧的。我们继续来看，来经历这位奇妙的神。今天的妥拉，今天的妥拉 Miket 过了2年，你们记不记得我讲过 Kids？ 当我们在讲创世纪第一个 portion 的时候，妥拉第一个 portion 的时候，我有提到这个字，你想到没有？就是这个字其实是也是指末后的日子，但是它的字根又跟荆棘有关，也就是说末后的日子你会临到的，会临到你，你如果没有预备的话，就好像你砰就被荆棘刺上了，你荆棘一刺上你的话，你就怎么样，痛到不行啊，痛到不行啊。被刺过的人举手，有没有被荆棘刺过的？对，那真的是痛到不行的 Kids。 但是在这里呢，因为它前面一个 me， 这个 me 在希伯来文呢就指定，这个是指时间点上来到了终点，时间点上来到了终点 Miket。 那我们就从这里要进入了，因为我们知道它指的是时间，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指的就是约瑟自从被他的弟兄们卖到埃及之后所受的这些苦难，来到了一个终点，时间点上来到了一个终点，结束了。但是呢，我相信约瑟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那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一些事情，就是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很长的，我希望大家都是长寿的，很长的。但是呢，我们行过的道路都是一段一段一段的，你行到一段，也许你就从那一点开始你就开始转弯，或是来到哪某一点上你就开始往别的地方走去。那每一段的意义都是相连的，懂得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没有一段的时间是一直是这样的。当那个点来到的时候，很多人你原来是在国内，或是你在台湾，或是香港，或是马来西亚，或是新加坡，或是加拿大，各个地方，全世界各个地方，但忽然之间呢，好像是忽然之间哦，你就来到了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来到了日本，或者来到了美国，或者来到了加拿大，你就离开了那一点。然后你离开那一点之后呢，事实上你是不可能再回去过去那一点了，那过去已经过去了， 然后你要重新开始，好像一个新的篇章就打开了，你要看见一个新的门打开了，新的路又呈现了。当然不会，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忘记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会忘记的。今天我们看到约瑟从地牢里面将希望挂在九正身上，一天一天的过去，九正完全忘记他。过了多久？两年呢、啊。其实总的来看的话，约瑟从被卖到这个时刻是什么？13年，17岁到他30岁，是不是13年？那这日子长不长？短不短？我来到日本，神呼召我，然后来到日本10多年了，我已经差不多快忘记，我很少去算的哈。至少我知道我踏上这一块地是2009年到今天，很长的时间呢，但是又好像一瞬之间就过去了。唯一不同的是，我不能去看2009年的照片跟现在的照片，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时间的痕迹真的是刻在我的身上了，但是感谢神，感谢神，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一个转弯，那个点上让我转弯，那个点上让我到走上这条道路，一直到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时间点上的，你认知的也好，你不认知的也好，都有一个点会开始不一样，会开始不一样。约瑟来到了这一点，那这一点的发生呢？原来是法老做了两个梦，又是做梦。这整个你要来明白这个约瑟的这个整个的记载啊，就是跟梦有关。你们喜欢做梦吗？或者很会做梦吗？或者梦做了梦要醒来都记得的那些梦吗？我大部分我记不得。但是这些约瑟也好，九正也好，善长也好，法老也好，不仅记得，而且连细节都记得，记得清清楚楚的。约瑟因着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他莫名其妙的，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信心呢？而且他能忍耐啊，他能忍耐，苦不苦？苦得不得了，是不是？苦得不得了。他原来是父亲最宠爱的，在家中是好像是可以掌握这个整个家富家的那些事业的，他忽然之间掉落，被卖，离开家，然后被卖到埃及，然后最后在地牢里。这需要信心，这也需要忍耐。虽然他来到了这个转弯点，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他被法老提升起来，然后做了宰相，跟他完全跟他过，就是在埃及的前一段日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点上一到呢，他就不再停留在那个地牢了。他是被提升到最高点，除了法老之外，他是可以说是一人之下，这个万人之上。那他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他有没有想象过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绝对没有，绝对没有。那有可能是他的梦想是我要出去，然后我要回到我父家，是不是？这是很自然的，我要回家，这不是我的地方，我是被卖的，被骗的，被卖的来到这个地方。但是神的意念高过约瑟的意念，因着他能解梦，以至于他被提升到一个最高点上。那为什么呢？我相信连约瑟自己都看不见，都看不见。在他的 受苦的心灵，我现在引你们看哦，他的肉身，他的实质上的肉身是从最低点到了最高点，是不是？可是他的内心呢？他的内心呢？那个受苦难的那个心灵呢？是不是立刻就已经到最高点了？我可以跟你讲，没有，没有。虽然我们看见他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然后你看他给马拿西，他给大儿子取名叫马拿西。他讲的时候是什么？他讲的时候是神使我忘记，是不是？是神使我忘记。对不起，我要看一下。神使我忘记我的父家，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所以他叫马拿西。你信他吗？你信他真的忘记了他的困苦吗？他真的忘了他父的全家吗？不会的，那个刻痕太深了，不会的。如果会的话，他不会哭啊，他在后面他绝对不会哭啊。所以事实上，虽然他知道神使他昌盛，又生了以法莲，可是那个伤痛是埋在深处的，是埋在深处的。他没有得到完全的，他完全没有得到那个完全的释怀。真正的平安呢，还没有领导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好像神带领我们走到这里，然后感谢神他又带我们往上或是往下，不知道往上往下，当然希望都往上，然后呢我们又转换了，转换成好的，你感谢神，是不是？可是你会忘记你过去的那些苦吗？不会，绝对不会，没有人忘记的，每一个人的记忆力都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来学习那个苦难的面貌是不同的。一个苦难的面貌，一个表现出来的那个面貌是我成为奴隶，然后我后来被放，这个被关到地牢里去，这个是苦难的一个真实的面貌。但是还有一种苦难，一种苦难是什么？是你别人看不见的，你也以为不在了，但事实上还在那里，还在那里。约瑟的捆锁，约瑟的被捆锁，唯一使他能够这样子度过的是神与他同在，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神与他同在。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弟兄姐妹，我开始的时候问你们的，一开始就问你们这句话，你这个礼拜你有神迹吗？其实我就是在问你，你这个礼拜经历到神的与你同在吗？我希望每一个人在讲见证的时候，不是十年前的见证，不是五年前的见证，不是一年前的见证，乃是今天的见证。今天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没有，我可以跟你讲，你的苦难持续在你里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苦难？耶稣啊说，你们在地上有什么？有苦难，对不对？这是耶稣啊说的，你们在地上有苦难，哪一个人没有苦难的？当然苦难的面貌是不同的，对不对？真的是不同的，你个人在讲出来的那个苦难都不同的。但耶稣啊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怎么样？你们有平安，你们不仅有平安，而且有喜乐。 应该有平安，应该有喜乐。所以这两个东西，平安跟喜乐，是你在寻索你自己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探测器，一个基石。如果你失去了平安，你失去了喜乐，那么你下一个要问的是，那我是不是继续在耶稣啊里面，我是不是一直藏身在他的里面。约瑟感谢神，他有捆锁，但是神与他同在。所以事实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时候，我说他是自由的，他有自由啊，他能人就是可以处理这个护卫长家里的事，他在地牢里面他还可以办事，人家都相信他，因为人家看见他里面不一样，看见他里面不一样。弟兄姐妹们，你里面是不是不一样？人有没有看出来？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今天要提出来的一个你要看见的，就是约瑟在地牢里面，不管不要被掳之后或者说被卖之后，他所处的那个生活态度，他呈现出来的生活态度都是正面的。你要看清楚哦。那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再把我们的眼光看他的弟兄，他的弟兄有没有自由？有啊，没有人卖他们，没有人捆绑他们，他们也不在地牢里面，对不对？可是自从他们做了那一件事情，把他的弟兄卖走之后，这些弟兄开始坐牢，失去了自由，他们没有自由了，并且每一天都是折磨。为什么？他们看见雅各的悲伤，雅各的好像从一个他们在他们眼中看见父亲好像是什么，好像是死人一样，行尸走肉。那这些弟兄们爱不爱他们的父亲？你们不敢讲啊，我告诉你，他们爱的。雅各的儿子们都爱他们的父亲，所以看见父亲的那个样子，在想到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那一件事情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平安，再也没有喜乐了。换句话说，他们在做心牢，心里面的牢狱。你听懂了 ？OK。所以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埃及，然后约瑟问他们，约瑟故意的问他们，你看他们的回答，他们的回答没有想到是，为什么这个人问我们这些问题呢？他们想到的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做了那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刚刚有读到，都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卖走，或是说，他们认为他也死了，我相信，我们的弟兄死了，我们做了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些苦难就临到我们。然后他们的思想非常非常的被恐惧、被害怕抓住，而且他们讲出来的话都是负面的。我今天是特别要把这两件事情呈现在你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你要想，约瑟遭遇那样大的患难苦难，可是他的话语都是正面的。比如说九正跟善长同时做了梦，然后约瑟看见他们的时候，早上看见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愁苦啊？为什么这么愁苦？因为我们做了梦啊，那个梦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那约瑟说，这需要这么愁苦吗？这个梦，解梦是神呢，可以解的。 你看他的那个他的正面的回答，真的是他很诚实，然后他也非常正面，他非常正面的，他所做的事情是正面的。我要鼓励大家，虽然只是从短短的一点经文上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要被自己的遭遇，被自己的遭遇这个scum 就是死在自己的遭遇里面，然后你就一蹶不振，你就一蹶不振了，就无法活过来了。但是如果特别是我要对耶稣啊的门徒信徒们来讲，你已经有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尽管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真的在经历苦难，可是呢你有100%的理由喜乐，你有100%的理由说正面的话。我希望你们听进去，带着这个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不是毫无希望的，绝望的，没有神的，没有主的，不是，你是有的。你知道我常常不接受很多人在跟我讲负面的话，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圣灵，我不相信有一个人是毫无希望的，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件事情难到难困难到没有希望的，我不相信。所以谁给我这种负面的话语，我不会接受，我会看见圣灵，因为我知道圣灵可以，我知道耶稣啊已经付上那个代价了，所以圣灵一定可以，他可以改变我，一定可以改变你，信不信？我希望你们也把这句话也放在你心里面，因为我要每一个属他的孩子们都是正面的，都是正面的。所以我有不服输，我要跟你们讲，我一点都不服输。我不服输说我很能，不是，而是我相信他可以，我不能他可以，只要我祷告，我不能我的神可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我如果依靠神的灵，还有什么不能的？放在心上。然后你看到这些弟兄们，一时的这种冲动，一时的这种恶心呢，所做犯下的错误，跟着他们一辈子，跟着他们一辈子。即便是，当然我们现在讲到下个礼拜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弟兄们，就算是雅各跟他们相认了，你觉得他们太高兴了吗？耶、yeah, 我们的弟兄，哎呀，我们卖他卖得真好，哎呀，当你看如果我们不卖他，他今天就不会成为宰相了，是不是有这么高兴？没有，他们吓死了，暗地里面是天哪，这个约瑟他一定要找机会这个报复我们。所以他们没有自由，你知道吗？他们没有自由，他们不能原谅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姐妹们，做错事每一个人都会。但是呢，你要学会一点，要学会 teshuva 认罪悔改，然后呢，神相信神一定赦免你，然后呢，你自己也要原谅你自己，然后不再从这个错误当中继续下去，而是转一个180度转弯，明白？我们读陀拉就是要 不仅是知道神的作为，神背后的 那双手在做的，也要知道说神写在妥拉上的也是为我们现在，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妥拉，妥拉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学习？因为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认识他。那你如果听了读了妥拉又学习妥拉，你的生命还是一样害怕紧张恐惧的话，弟兄姐妹们，我可以跟你说，你根本没有学到，你根本没有学到神的话语，而且你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认识他。明白我讲的，好像我一直在问你们，你明白我讲的，我希望你们明白，因为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看约瑟的故事，我不需要去重复，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可是我们要看见妥拉的下一层，在下一层那个暗藏的对我们生命有利的是什么，你要去抓住它，你要去抓住它。表面的那个错误你不要去跟随，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位神，这位神在对你说的话语。神其实一点都没有责备，你看，你看这个妥拉里面他有没有在责备谁，你看不见他在讲话说我责备谁，没有没有，他没有在责备，可是他把这整个的事实，人类的事实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看见，让你知道。所以回去以后有时间你继续再看，你去看约瑟，约瑟是正面的，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敬畏神，敬畏神。所以法老才第一次见到他的面，听到他所解说，他就说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对不对？我们今天读列王记上也是这样，所罗门开始的时候后面没有了，就是这个所罗门王有神的灵在他里面，人看见，人会知道。所以给我们一个挑战，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个挑战，你不要说我不是约瑟，我也不是所罗门王，可是我要告诉你，你是属万王之王的，万主之主的儿女，你是耶稣啊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是不是？是。所以这个话语，这个话语也是在问你，人可以看得到你里面有神的灵吗？哎呀，我们一定会很谦卑的，啊，不好意思，不会的，是不是？如果我自己对我自己这样讲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回去会哭的。为什么我没有让人看见神的灵在我身上呢？为什么我走到哪里人家认不出来我呢？真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啊，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人要认出你是谁来，人要认出来。所以不管你是在任何地方，你在家庭里面做个在家庭里面的主妇好了 ，OK， 家庭主妇，或是说你在上班族也好，好，或是你在学校里面，或是你在任何的地方，为什么人会觉得你不一样？其实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有时候被他们感觉说，哎，来来来，我觉得你不一样，来，请你做我的这个保证。有些店里面的哦，我很紧张啊！我是在跟你们讲，我非常非常紧张。天哪！我很高兴他们认出我哦，你是牧师，一看就知道。OK， 可是呢，太紧张了，我每一个道路我都要战战兢兢，我不敢乱来啊，是不是？我不敢乱说话，是不是？没有啦，你们放心呢，我还是很自由的。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完全的人， 我既然不是完全的人，我会可以原谅我自己的，但是我会转弯，我会朝着正确的路走。因为你们也听过几次，在讲在耶路撒冷，我对一个店铺的主人说：“哎，你是 double standard 啊，你是有两种标准的哈，这个你不可以。”我跟他讲你不可以，然后他脸大变，脸色大变哈。但是呢，我很有理，对不对？我跟他讲你不可以啊，因为是妥拉这样讲啊，你不可以有两种标准啊，对不对？他说那一天晚上我回到我那个酒店的时候，我简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是白发人，然后我用这样的话对他，我觉得很不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去跟他道歉了，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讲的。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走到哪里他就 Hey Pastor。感谢神，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不表示我们就不会犯错，可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圣灵的提醒我们一定会转弯，我们一定会知道。所以今天我从约瑟跟他弟兄身上来学习的这件事情，正面的话语跟负面的话语，你知道说讲负面的话语的人大部分都是会恐惧的，惧怕的，对很多事情惧怕，对未知惧怕，对下一步要走的路惧怕。如果我讲错了，你们等一下可以跟我讲，但是我跟你讲，一个负面的人所看的每一件事情，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负面的，都是万一这样怎么办，万一那样怎么办，对不对？没有人点头，没关系。而恐惧、惧怕，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走在人生的道路上，这条道路上最大的仇敌，最大的仇敌。我希望你听进这一句话，不要惧怕。你只要依靠他。我刚来日本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姐妹们讲过，我说你如果在你家里面暗暗的，你觉得哪一个角落有点什么的话，你不要逃掉，你就走向那个角落，你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就在那里赞美神。什么事情让你害怕，什么地方让你害怕，面对他，面对他，不要逃，绝对不要屈膝，绝对不要向惧怕下跪，真的很重要，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我是不停的在操练，我会不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事？会的。要让我害怕？没有这回事啊，我一定站起来，我一定面对。所以直到今天，感谢神，因为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的主在我里面，他比所有都大，是不是？阿妹们，是真的。那我怎么能够让他丢脸？我不会让他丢脸的。那我是谁？我常常跟阿巴父神讲，我说耶稣啊，我说我是你的心腹啊，你保护我。就是在一个闹鬼的屋子里面，我还是可以睡觉。你明白吗？我还是可以睡觉，因为我的祷告就是我是你的心腹，你保护我。我要睡觉，我就睡觉了。神摆在我里面的很 很重要的这些信息，就是在未来的日子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可是呢，你一定要记得你所信的是谁，你所信的是谁。在地牢里面约瑟，或是在宰相府里面，地牢、宰相府，一个最低一个最高，都不能摧毁，不能摧毁约瑟，也不能够保护约瑟，你明白吗？不要以为他说宰相可以保护他，也不能保护他，他还是胆战心惊的。但是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你就胜过一切了，约瑟就胜过一切了，没有人敢动他，没有人敢动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苦难不绝对不会胜过我们。你今天跟我讲你有很多苦难，我告诉你，苦难不会胜过你，绝对不会胜过你，只要你将你的眼睛注视着那一位住在你里面的，你住在他里面的，你要知道那个地位，你也知道那个在他里面你得着的那个权柄。不要怕，不要怕。你要怕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个你就要害怕了。真的，你如果不行在旨意，神的旨意当中，常常跟他讲，哎呀，我就主啊，你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很软弱，你千万不要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我是很软弱，在你面前，在世，好像在你面前我是软弱的，可是面对世界的时候我是刚强的。面对世界你是刚强，因为天使天君都在看，看你是谁。你真的是他的儿女吗？你真的是相信他的吗？你真的是有神在你里面的吗？所以很多人喜欢用诗篇91篇祷告，因为害怕嘛，对不对？没关系，用诗篇91篇很好，没有问题。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会祷告，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站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旁边，还有全能者荫下的旁边，然后用这句话来祷告，没有用，没有用。你一定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他的下面。 OK， 所以诗人说，我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要使这个成为真实，你就可以站立，你就可以站立得住，不动摇，不受环境的影响，你不动摇，绝对不动摇。那下面呢，我要讲一件事，就是神拣选约瑟，他没有跟约瑟商量，对不对？他上个礼拜讲过，他也没有跟雅各商量，哎，雅各啊，我想要你把你最爱的给我，没有讲啊。他对亚伯拉罕讲这一句话，他没有对雅各讲这一句话，因为他知道雅各一定不肯，是不是？一定不肯，不用讲了，不用跟他商量了。神拣选约瑟，你喜不喜欢他拣选约瑟？你喜不喜欢他？你像约瑟一样被他拣选啊？你喜不喜欢？希望不希望？都不敢回答。但是呢，约瑟被拣选，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开始一连串的试炼，一连串的试炼，做宰相之先所有的试炼，敲碎打碎他，在他的生命里面被 shake， 被震动，被摇动。感谢神，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什么？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你知道军人不可能没有训练就到战场上，就拿起枪来冲上战场，那一定怎么样？一定死，一定死。 我们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看见他所讲的举列出来这些伟人啊，这信心的伟人，每一个都是经过试炼，都是经过试炼。但是你在被试炼的时候，你不会知道，弟兄姐妹，你不会知道你正在被受试炼。或许你会觉得很苦，事事都不如意，没有一件事情是我所计划的。这个就是关键点，时间点，会使你的生命改变的点。你怎么对神？那个心智是什么？那个心智是什么？神是不停的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上在寻找人，他不停在寻找，不停在拣选。被招的多怎么样？选上的少，是不是？很少。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那为什么没有选上？他不会选上一个一上战场就死掉的人。他训练你，训练你，有些人就倒下去，有些人就放弃，有些人就不要了，太苦了。只有那些坚持到底的，约瑟有没有坚持到底？有耶，你们要看见他坚持到底耶。再过两年他还是过了，是不是？时间就到了。所以等到他被炼出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心智，他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不知道的。我们刚刚提过，约瑟不知道他神在炼就他，他不知道的。可是等到炼就成的时候，这个生命，神所拣选的器皿，不再隐藏，不再隐藏。所以我们要讲一句话，就是烈火战士就出现了，烈火战士他就出现了。当这个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一个保罗就够了，这世界就怎么样被颠覆了，一个约瑟就够了，整个当时的世界就被颠覆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说，哎，我不是约瑟，我也不是保罗，我怎么可能颠覆世界呢？当然你不能，当然我不能，可是谁可以？那拣选你的可以。所以我连这个话我都不会讲，我不会讲说我不行，我不可以。当然我不可以，这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不可以啊，对不对？但是谁可以？神可以，他所行奇妙的事。我们刚刚在唱的诗歌，我谢谢雅琳长老今天所选的诗歌，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的 move， 非常感动的，非常感动的。有些时候诗歌真的是太感动我们了，能够把我们提升起来。但愿神自己的话语能够在我们里面不停的提醒我们，炼就我们。啊，主啊，感谢赞美你。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你不要短视。短视，我没有字给你看，你知道短视的意思。你不要只看到这个，看到前面，看到我现在，哎呀，困住了，我挣脱不了了。不要看这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你都要超越的眼光。你一定要有超越的眼光，因为你认识他，你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自己一时的私欲啊，私心啊，我一定要用我的方法，否则的话我挣脱不了，我就选择用我自己的方式。我试过，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说我在讲大话，我试过。感谢神，那每次的你安静，你不要动，那我只好不要动。真的真的，我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跟随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世界的基督教的方式太多了， 神说你不要再胡思乱想，这不是你我要你做的事情，你给我安静，我带你。所以他带我。所以有些人看见我说，哇，童牧师你好辛苦哦。这不好意思，这句话真的让我很不好意思，你好辛苦。其实我说一点都不辛苦，为什么？不是我在做，他不让我做我想要做的，是他在带。他是感谢神，他给我一个顺服的心，看见，不是看眼前，是看见，所以我能够往前走。所以耶稣的话是真的，劳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哎呀，多少次我就奔向他，我要睡觉。真的，我跟你讲，我常常跟耶稣讲说，主啊，我要睡觉，我不要去想这些，我不要去面对这么多事，你处理，我把事情带到你面前，你处理，我睡觉，然后我就安睡，没有失眠，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给我话语，新鲜的话语，使我知道向左、向右、向怎么走就可以了。相信他，真的，我们的神很少跟我们商量，就是很少跟约瑟商量。我看到没有跟约瑟商量啊，他就一步一步的带，一步一步的带，这是约瑟的本相。神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带，他只抓住约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钥匙，就是他敬畏神，他敬畏神。他很多事他知道他不能做，他不要去做，就是这样。敬畏神容易不容易？你有了他的话语，你就跟着走，你不敢说我违背他的话语，这个叫敬畏神。把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放一边去吧，聪明才智从他来的，交给他好了，不要放一边好了，交给他，他带领你，他带领你。感谢主。你 Kate， 我好像是对所有都有一点苦难的人的在讲的话，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一生到现在你都是安逸太幸福的话，你真的要小心啊，真的，你真的要小心啊，因为这是你的安乐窝，你从来都没有遇到任何的挑战，也没有落到任何的缺乏，或是任何的这个被敌对，或是任何的苦难当中，你要小心啊。你 kids， 时间到了，时间到点了，忽然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我不会讲太多了，今天不要讲太多，这就已经够了，让你知道，让你知道，就是今天的妥拉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奥秘在这里。七年的丰年跟七年的荒年，这是真的发生过的，在埃及地发生过的，但是我们要把它带到我们属灵的一个层面。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在丰盛当中，非常的丰盛，很好，恭喜你，感谢主。但是你知道吗，当荒年来到的时候，你是否在丰年所预备的可以让你度过那个荒年？听清楚，你一直处在这种丰年当中，而在丰年当中你的一切拥有的是否可以带你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荒年？你可以吗？我指的是你的属灵生命。难怪耶稣啊说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常常用这个来做比喻，对不对？你那个油，十个丰年都在燃烧，你有储存吗？你有多的吗？还是 你只有这个时候安逸的时候有油在燃烧，你看不见那个忽然来的忽然出现的，然后呢你没有油了，它来了你买不到油了。弟兄姐妹们，妥拉有各种各样神在对我们说的话，你千万不要只是一看就过去了，抓住它，这是最丰盛的，他要赐给你最丰盛的生命，就在妥拉里面。当你抓住了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就不再是世界上的人了，你就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或许牧师讲一些话让你摸不着，很多时候听不懂，没关系，回去再听听看。我今天只要停在这里，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讲太多。我鼓励大家说正面的话，不要说负面的话，不要像那个兄弟一样，到五十章的时候，雅各埋葬了之后，他们跑去跟约瑟讲，我们爸爸还没死的时候交代我们要跟你讲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害怕，对不对？继续害怕。在埃及地过了那么多年，他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没有相信，没有相信他们所得到的自由，非常可悲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非常可悲的。难怪约瑟哭了，我也要哭了。我希望你们听进去知道，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那样个心智，为他的人，敬畏他的人，只行他的旨意的人，但眼目单单向着他的人，并且将一切的荣耀单单归给他的，绝对不会归给那些负面的带来的一些，不管是什么。听进去，或许今天的题目要做听进去。感谢主，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太甘甜了，但是我们要这个话语成就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语来。你的话语真的是可以行的，你的话语不仅可以吃，你的话语可以行。主，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在今天这个时刻，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都是敞开的，听见的，眼睛都看见你。主，我们所有的是何等何等伟大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们活得像老鼠一样？赦免我们，今天让我们成为勇敢的人，今天让我们成为在耶稣啊里面勇敢的人。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只单单的依靠你。感谢主，让我们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人要认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主，我们讲的是人的层面，我们讲的是个人的层面。主，这些人每一位属你的人都能够真的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勇敢刚强的人的时候，主，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绝对不会再一样。我们求主你自己留意保守我们里面所有的，绝对不被仇敌偷走夺走。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赞美主。但愿主将这个甜蜜的从你那里来的恩膏膏抹我们每一位，使我们在地如在天，使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所捆绑，我们不再做这个世界的辛劳，我们乃是在耶稣啊里面，在 神的儿子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短短的时间，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回应，他在这里，他在这里，让他听见你的话，让他听见你的心声，让他听见你的呼喊。他是行神迹的神，他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行神迹。在新约里面，雅各书里面说，以利亚也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可以，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带着信心走在这一条他为我们预备的甘甜的美好的昌盛的道路上，因为荣耀都要归给他。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